洪夫女张初晨力斩十寇。张初晨可够狠的，向来不留活口，杀完了十寇之后把他们埋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头顶上有人狂笑，笑的这声跟夜猫子叫唤似的，叫人发瘆，另外叫人听着那么不舒服。抬头一看，在一棵树上那坐着个老者，是他发出的声音。张初晨提高警惕，拉宝剑，做好了准备，高声喊喝：什么人？
姑娘不必惊慌，我是个好人呐，等着我下去说话。
飘落尘埃，声息皆无啊，可见轻功练的是相当不错。张初晨一看，这老头能有个60左右岁，光头没戴帽，往着牛心发转，身上穿着一套紫红色的衣服，腰里纱的袋子，蹲裆滚裤，抓地虎的快靴，英雄场搓成麻花扣，斜背在背后，腰里挎着一口大宝剑呢。往脸上看，面似三秋古月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一缕山羊胡。张初晨看罢就问老人家：您是哪位？
姑娘先甭问我是谁，我先问问你，我没听太清，你叫什么名儿？
我叫张初晨。
哦，张初晨，我再问一声，你授业的恩师是哪一位？
张初晨一听，提高警惕了，净吃亏上当了，这回啊不能随便说。我老人家，您问这个有必要吗？
哎，姑娘，怎么起疑心了？拿我当成坏人了？你不说我先说啊，我父姓南宫，单字寿，我叫南宫寿，我还有个亲胞弟叫南宫离呀。
这个你放心了吧？你究竟是谁的徒弟啊？
我老师静修上人。
谁？
九合宫的静修正是。
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
我跟老上人是莫逆之交，多年的好朋友了。你没听你老师说过吗？江湖上有一人呐，叫逍遥老叟南宫寿啊。
这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的确有这么回事。老师说过，闹了半天是老前辈请上受我一拜。
哎，免了免了免免了。初晨呐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老朽在树上看得真真切切。好身手，好厉害，我非常佩服，所以我才问你老师是谁。
哎，这一问咱是一家人了。
姑娘，我是好人呐，你一百个放心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。
哎，咱到树下咱们谈谈好吗？
好，就听您老人家的。
张初晨想，旷野深山连个人都没有，好不容易遇上人了，而且跟老师还是好朋友，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，起码人家是本地人，不明白哪些事向人家可以打听。二人到一棵树下是席地而坐呀。南宫寿这才说：姑娘，大概你刚出世吧，有许许多的事情你还不清楚啊。那么我问你，你到山东蓬莱你想要干什么？
老人家，我要办两件事情。
哦，哪两件呢？我能否帮上忙？
老人家，但愿如此吧。我 找我师兄三元李靖，无论如何我得找着他。另外帮着我师兄大破半月山庄，就这两件事。
嘿，姑娘，咱俩是不谋而合，想到一处了。我也想去破半月山庄啊。
哦，您是为什么？
嗨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了，将来你就清楚了。方才老朽讲过，我们弟兄二人呢，我有个兄弟叫南宫离呀，这南宫离也学会了满身的武艺，尤其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他会消息埋伏，是跟公叔太斗学了这个本事。可是你学了不怕呀，你得有用场啊。结果他帮着灌九州修造了一个什么叫抱月楼，布满了机关消息埋伏，变成了杀人的战场啊！我听说李靖等人去请他，他答应出头，结果他把李靖几人给骗了。他是灌九州的人，他能给李靖帮忙吗？李靖肯定得吃亏上当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恼火，我要赶奔抱月山庄去找我兄弟南宫离，我骂他，我抽他，我让他向李大侠赔不是认错。这就是我去半月山庄的目的。老人家，您真是深明大义呀！如此说来，我心如火急，你我可以结伴同行。
可以，不过姑娘啊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家离这就不远，我得先回趟家安排安排。另外去破抱月楼非同儿戏啊，那不是比武，那不是打仗，那里边是机关消息埋伏，一步走错，粉身碎骨啊。我家还有一个草图，是当年南宫离给我画的，我把这草图还得拿着，咱一边对号一边破楼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张初晨一听，可也有道理，否则急冲冲到了抱月楼，不懂得破不了，不是白去吗？反而耽误了大事啊！老人家一切听便，好吧，姑娘，再着急也不在这一时，你随我来。南宫寿在前，张初晨在后，拐弯抹角翻山越岭来到个村落，这村落也在山沟里头，这地方就是沟沟叉叉，真难找啊！到了院落前边，老头停身站住，姑娘稍后，棒棒棒棒棒棒，
谁啊？我，开门。来了，
自有咣当，门开了，里边出了一条大汉，好像这主上主天下主地，跟一桶石碑相似，大黑脸蛋子，大眼珠子，大胳膊大手大腿大脚巴丫子都搭在一块儿去了，一看也是个练家子，这人能有三十四五岁吧。出来一看南宫寿，赶紧躬身施礼，老爷子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
这位啊，这是我本门本户的好朋友，叫张初晨。
是是，欢迎欢迎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两层院，房间不多，走进正厅，南宫寿就说，姑娘，你稍坐片刻，我去取图。老人家快点，哎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他起身取图去了。哎呀，这就等着吧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等着半天还不来，把张初晨急得什么似的。他心里想，李靖领人要去破楼，再上了南宫离的当，那不就晚了吗？救人如救火，兵贵乎神速啊，不能耽搁呀。这老头怎么取图这么长时间？刚想起身去找，南宫寿回来了，拿张图。
哎，老了老了，这图也没用啊，我就把它搁在箱子底下了，可这会儿再找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
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翻箱的倒柜，终于把他划拉着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抱月楼的楼图，不过这是草图，是我兄弟当初一高兴给我画的。我一边找啊，一边回忆，怎么进楼，怎么出楼，怎么个破，我还在想这些细节呢。张初晨拿过来看，一点看不懂，不读哪家书，不识哪家字，看不明白，然后就还给南宫寿了。南宫寿把图揣到怀里，姑娘，咱吃点东西，然后再走。老人家，我不饿，咱们快点走吧。哎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遇事要不慌，要稳住心神呢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不吃饱了战犯，万一到那伸着手怎么办呢？这也是气力活啊！你说是这理儿吗？张初晨一想，老头说的对，还是人上了年纪有经验，勉勉强强点个头了。老头吩咐一声，我说永宽呐、啊，那黑的个子叫永宽，去把那饭菜端来。哎，把饭菜端来了。老头说，这还有碗汤，你先喝了，不饿喝点汤溜溜缝总可以。张初晨点头，用鼻子一闻，还真挺香。南宫寿就说，知道什么汤吗？参汤，野山参呢、啊，喝这一碗大补还提神。多谢老人家。张初晨一口气喝了半碗，哎，觉着甘甜可口。老头也喝了一碗，喝完了往那一坐，手里的虚髯，大眼皮往下一吹，不言语了。哎呀，张初晨心里说话，你倒快点啊，吃完饭咱好走啊，这什么毛病啊，一边吃一边还得闭目养神，实在等不及了。老人家，您快用饭呢、啊。你说什么？您快吃啊，吃完咱好走。上哪儿去呀？您怎么忘了，你我二人不是去半月山庄吗？我看哪儿都别去了，在这儿就挺好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？这阵我有点犯困，我打算打个瞌睡，睡醒了再商量，你看好吗？嘿，张初晨气说，人要上了岁数了，什么毛病都有，你说这老头可恨不可恨？我这越着急他还想打个盹儿，把活人不得急死吗？老人家，您到底去不去？您要不去，我可自己去了。你上哪儿去？半月山庄啊。我看你哪儿都甭去了，你已经去不了了。哟，张初晨就发现南宫寿不像刚才那样了，脸上显得带着一层杀气，眼神也变了，眼露凶光。凭着直觉就预感到不妙。张初晨心说，我太倒霉了，怎么一步一个坎儿，莫非又遇上坏人了？刚想到这儿，就觉这脑袋嗡，眼前发黑，心里头闹腾，刹那间明白了，我喝些迷魂药了，晚上哭通躺那儿。就在躺下的一瞬间，就听见南宫寿嘎嘎嘎又响起夜猫子叫的声音来了，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也不知有多长的时间，张初晨明白过来了，睁眼一看，哟，被绑在明柱之上，就那黑的个子抱着肩膀在旁边乐的。再看南宫寿搬了把椅子坐到张初晨对面，沏了壶艳茶，鸭子腿一拧，在这盯着自己。张初晨晃了晃膀子，纹丝不动啊， 再看胯下的刘彩虹已经落到南宫寿之手，就在桌上放着。你什么意思？
年轻人，黄毛丫头，什么意思还用问吗？
你心里最清楚，老朽打算叫你落个明白鬼呀。说实话，我跟你说的那番话一半真一半假，说哪些是真的，我跟你老师根本没交情，只是互相闻名而已。另外，我有个兄弟的确是南宫离，南宫离跟我感情之后啊，我们哥俩不分彼此，他做那些事儿我全赞成。我跟冠九州磕头的把兄弟，那是我老哥哥，我是他兄弟，我能不向着半月山庄的吗？前些时他有求于我，他把守中央，叫我跑外围，外围呀，就是围着半月山庄，不管什么人，跟半月山庄的人为仇作对，我有权处置。听丫头这一说，你就是仇人呐，我就有权处置你呀。那么说，你刚才在山坡上怎么不伸手？我一看你这两下子不含糊，我就是伸手得费点劲，所以料施小计把你骗到我家。你看一碗汤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你就乖乖的束手被擒，这多省事啊。张书臣呐、啊，你死别怨天别恨地，怪你没经验，怪你没能耐，时也运也命也呀。可咱俩也没什么仇，各为其主，将说不了了。现在我就要你的命，我还不拿刀，我也不拿剑，我也不拿绳子，哎，我用个特殊的办法，让你看看老朽并非等闲之辈。哎呀，把那把筷子给我拿来。张初臣一听，什么？拿筷子？那黑的个子出去转身，拿了一把新筷子。六双十二只，两头拿绒绳捆着。再看南宫寿，把绒绳撤掉，把这筷子在手里头搓了一搓，看着嘛，这是竹筷子。你往那边瞅瞅，是木头的明柱啊，看见没看见？张初臣没言语，你看看我用竹筷子打的那明柱，哎，说着话，他取出两只来，用手一捻，走，啪嗤，砰砰。张初臣拳，呦，把两只竹筷子牢牢钉在明柱上的，焊进去有三寸多深。您说他这手上得多大的劲儿？就赶上射箭的雕翎箭那么大的劲儿。南宫寿乐了，哈哈哈哈。看到没，就用这种办法把你置于死地。现在我手里头还有五双十只筷子，这两只打你的双眼，这两只打你的鼻孔，这两只穿透你的耳朵，这两只打你的心脏和梗嗓。哎，我就在这坐着，你信不信？说来咱就来啊。张初臣内，休怪老朽一狠心毒。唰，他抄起两根筷子，对准张初臣的眼睛一扬手，张初臣就一闭眼，心说完了，父亲的仇报不了了，老师的恩报不了了，我算彻底交代。他刚一闭眼，就听哎呀，扑通扑通，吓得他把眼又睁开了，一看门口那黑的个儿仰卧尘埃，顺着梗嗓咕嘟咕嘟冒血，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插在嗓子眼上。谁呀？他一愣之间，就听院中有人送佛号，无量天尊 夫臣不必惊慌，为师到了。
师父市民快来救我。
南宫寿吓得一扑了脑袋，拿起刘彩虹宝剑，一个飞身跳到院里了。往院里一看，孤单单冷清清一个老道姑，头上戴着鱼尾道冠，身披八卦仙衣，前后绣着阴阳鱼，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，都是难绣平金的金紫金鳞的。虽然脸上皱纹堆垒，但是耳目如灯，背后背剑，手中提着铁拂尘。来者是谁？正是四川峨眉山九合宫的主持静修上人。张初晨不敢问老师从哪儿来的，往院里看得清清的，单说南宫寿苍狼一声把刘彩虹拽出来了，院里打了一道立闪。你什么人？静修是也。啊，你就是静修。是啊。南宫寿啊，你挺大个年纪怎么这么干事？张初晨在你面前毕竟是个孩子，如果说各为其主当场动手，你把他打死了，怨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啊，他没有含怨。可是你则不然，你动用手腕，用蒙汗药把他蒙倒了，再把他抓住，再想把他给钉死，其心何其毒也。南宫寿啊，你说吧，今儿个该怎么惩罚你？呀呀呸！静修啊，你够这个资格吗？休走招拂尘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。南宫寿哪里是静修上人的对手，那差的太多了。三个照面刚到，就见南宫寿直挺挺站在那儿不动了，脑门子上一股鲜血扑下喷出来，叫铁拂尘把脑袋给穿透，顿时身体一摘呗，躺在尘埃，手刨脚蹬不动了。静修往后一退身，无量天尊，造孽造孽呀。百拂尘进屋，铁拂尘一挥，张初晨恢复了自由啊，扑通给老师跪下了。师父多谢您解救之恩。起来吧。你呀，真叫我不省心呐！要不是为师暗地跟踪，焉有你的命在？